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可能是我们的教会在成立17年以来，在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从昨天新闻的资讯，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教会目前呢有5个的病例，那一个现在在这个加护病房还在危险之中。那么，在这5个当中呢？有3位是我们亲自所认识的，
那另外2个呢？那我们知道他们是在3周前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但是据说也从报道说他们是从武汉过来，那他们坐在我们当中，那他们已经被诊断证实有这个病菌，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议论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我相信我们这2位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但是他们来到主的教会，也是因为他们想要蒙恩，他们想要认识主。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大家都要客观。那尤其是现在，我们更是要为着我们现在在病痛当中，也在危难当中的，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我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有收到一些消息，现在可能整个国家的报纸呢都在登出我们的消息，我们的新闻。那么很快的，或者已经发生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亲属可能会追问我们。那在这个当儿呢，我们当中可能也很多人不知所措。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这些苦难试炼是很远处的，但是当这些试炼临近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近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呢，我们确实的感受到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同在是真实的。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人希望有不好的事，没有人希望有能够这种压力或者惧怕的这种感触，没有人喜欢承受这一切。但是如果主把这样的事情放在我们当中，也主所许可的事情，我们要承受，那我们也要靠主来承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看新闻，在中国大陆今天已经有34000宗病例了，那我们新加坡呢，到目前昨天晚上来说有40个病例，那在40个病例里面有5个病例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新闻一发出去的时候，大家会很焦虑，我知道父母们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那现在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感冒症状的人，马上会受到这个惧怕的暗示，那这是我们都会了解的事情，也这都是人性里面会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的话很清楚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神的应许。当以色列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很多的家庭破裂，那时候妻离子散，很多的人被杀。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差派他的先知耶利米跟他的子民说，我向你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这是基督的信仰，这是基督的精神。我们在这个舒服的新加坡里面，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安逸，有舒适，有健康，有稳妥，这是无可厚非的，每一个人都希望。那么亲爱的弟兄，当这样的事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各位马上会发现，当你的稳妥平安受到威胁的时候，有每一个人都不想，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真正的弊病是什么？真正的弊病不是病菌，真正的弊病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尤其是主所拣选的圣民， 主为我们预备了天上那荣美的家乡，但是只有在危难来的时候，我们才思想到这天上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稳妥的新加坡里面，所以各位会发现很多的教会专讲的信息就是，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不会有病痛，你就不会有病菌，你就不会受到这些感染。各位，这不是基督教的信息，这是世界的信息。真正基督信仰的信息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盼望不至于羞愧。这是上帝给所有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勉励的话，也一个真实的话。因为患难是必然来的，但是在患难中你们要欢欢喜喜，因为在这当中主要生出忍耐，在你们的身上使你们的信心成全完备，毫无缺缺。各位，正当我们教会继续在向很多这个社会破碎的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也正当我们的教会继续把这个福音传扬，传到各地各国各群众的时候，这黑暗的势力在这个方面就击打我们。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只有看这一幕。如果是神许可的，那必定神许可的患难里面有神所赐的信心，有神所赐的道路，也在这一切里面会叫福音得到兴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守望祷告，请大家守望祷告，然后在这危难非常的时刻里面，也很多我们需要安慰的人，我们可能不能相见，但是借着我们的手机发短信，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坚固，让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呢能够听到我们主的话。我们使徒保罗说，我们身上带着主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时候昨天我跟长老们一起彼此勉励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大陆弟兄姐妹现在所处的一个情况里面。有时候我们对苦难只是一个纸上谈兵，我们分析苦难，我们讲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苦难是怎样来，为什么神许可苦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你真实的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刻，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属世界却不属世界。只有你在近处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在最危难的时候呢，主是怎么帮助他的圣民，主是怎么在他的圣民的心中赐下真实的平安，那是世人不能看见也不能了解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还是相聚，有哪怕四个人五个人我们相聚，但是背后我们知道有千人万人继续在领受，继续要受勉励。让我们不要自私，我们基督信仰绝对不是在患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把矛头指向有一些人，这不是大陆人，不是武汉人的问题，也不是现有生病的人为什么来到我们当中，绝对不是这样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时候呢，我们的心更是爱主，更是为众人祷告，为新加坡祷告，为这些医护人员祷告，为中国大陆祷告。再讲一遍，苦难不是纸上谈兵，乃是你在其中的时候你才会经历这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时候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视频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我们长老们那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为着现在这个局势，也特别主教我们经历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起仰望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主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但是既然是主许可的，必有主的美意。主，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主，我们都看见，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一 旦患难苦难来到的时候，每个人追根究底，要找某一些的因素，要责怪有一些的人。但是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没有一句咒诅的话，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主，这都是你为圣民所承受的。那今天主啊，我们承受这么一点点，我们看见就我们能够配得承受这一切啊，这是你的恩惠。主，这也是你在我们教会里面一来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主在历史历代众教会，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是受尽各种的炼境。主，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刻里面，当你借着你的仆人勉励大家，也特别在视频前面现在在看这个直播现场的，求主的安慰，主的平安亲自与他们同在。特别在武汉、湖北还有整个中国大陆，这个疫情是一天一天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呢，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越来越大，你的平安是越来越真实。主，在这个时候，主更是叫我们基督徒能够起来发光作眼，让我们不要成为有退缩惧怕，然后只有要抓住自己地上很安逸稳妥的人生。主，可能这个疫情一过了，我们还有新的惧怕，新的问题又会来到。但是主，今天你叫我们的心预备好，感谢主啊！所以这时候呢，主啊，我们先为着我们教会有五位有三位是我们自己亲自认识的，另外两位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也是要认识主走进了教会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身上那时候有这样的病症。哦，主啊，我们都需要你的怜悯，求主怜悯我们这五位，也让他们奉主的名快快能够得医治康健起来。然后主，我们也知道，主不但是我们的教会，整个新加坡的教会，先为着新加坡的教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守望祷告，求主让教会的领袖们有刚强壮胆的心，有胆量，有信心，有智慧，能够面对现在这个情况，让恐慌不会横扫整个教会，也不横扫整个国土，求主亲自来做工。主，我们的祷告也一直要延伸到全世界的教会，也延伸到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主，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受这个政权逼迫，不然就是受各种的环境或者瘟疫或者各种的事情来受影响。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主啊，求主安慰圣民，因为主，我们本不属于地上，乃属于天上。主，感谢你今天当你的仆人在传讲这篇道，也为众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惧怕有恐慌的，也亲自安慰他们。哦，主，让他们在承受家人的压力的时候也刚强壮胆。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这是主日崇拜，我们还是要在主的道上得勉励。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在这样的疫情临到的时候呢，惧怕是很自然的啊，就是我们就算不要，惧怕恐慌的意念也会来，加上我们在社交的媒体或者在报纸上我们天天看到的事情，再加上这个情况临近我们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主是怎么帮助他的圣民？主简单来说要赐我们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一回事呢？各位，我们一起看到看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这时候我们主耶稣受难受死了，门徒极其的惧怕的时候，但是很奇妙的，门徒不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主也复活了，所以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各位，无论你有怎样的信心，各位，好像你还是在真实的情况中你会惧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打起勇气，我们也不是铤而走险，这时候呢，我们要确认那活着的主怎么靠近我们。各位，这时候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各位，这里很简单的哦，我们怎么胜过惧怕呢？因为我们知道惧怕不能成就神国的事，惧怕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萎缩起来，每个人都妥协，每个人都逃避。各位，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在我们主受难受死的时候，在门徒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但什么事情呢？我们的主呢亲自临近他们。各位，我们的主亲自临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各位，其实在这两天我们收到消息，知道这个疫情这个病菌来临到我们的肢体的时候呢，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家庭，关注自己有没有受感染。各位，在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关注问题的时候，主临近我们。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我昨天也收到消息，他们很平安。有一些他们得到这个病菌的，他们很平安。他们被救护车带到医院的时候呢，他们很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他自己催眠自己而来的，这个平安是主临近他们，愿你们平安。各位，上帝是主动者，他是主动的那位，先靠近我们，他体恤我们人性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他靠近我们，告诉我们平安，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得到。但是第二很重要的就是，主在这个时候给他们看他的手和肋旁。各位，主的手和肋旁代表什么？有些人说代表主的爱，对不对？主为教会啊，他的肋旁被刺，他的手被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手和肋旁是代表主因为爱教会，他为教会受的苦。各位，苦难是一个基督信仰真实的一面。你如果不认识苦难，你所认识的福音就是欠缺的福音，就是自己的福音，就是地上的福音。你要明白，因为罪临到人类都有苦难，那个苦难有时候好像在远处，但是慢慢靠近你，你的教会，你的家庭，你周围的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是近处的，其实是在人类当中的。所以呢，主把他的手和肋旁给门徒看的时候，就是要告诉圣民说，跟从他的近前度日的在地上也会有苦难。但是主给他们看之后呢，下面又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呢，这个平安呢，在第一次的主临近我们来告诉我们平安，第二呢，他给他看手和肋旁他所受的苦的时候呢，然后再告诉门徒说，因为主的同在，在这个苦难中你们仍然平安，这个平安又更高一层了。各位，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主耶稣差遣他们。如果我们经历到主的平安，一般上的平安，这是每一个人通常都会有的。如果一个有主同在的基督徒呢，就在这个节奏很快的社会里面就有平安，自然的会仰望主而有平安。但是在苦难临近的时候，他又经历到更上一筹的平安，就这样的人他会知道的，其实呢，他要得的福，他要得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来的，他乃是因为这绝对不变的平安， 他愿意被差遣，把福音传到地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为什么这么巧？为什么在新加坡500多间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是第一间得到这个病菌？然后呢，今天，我的同工们说，可能我们从我们建堂以来，人数最少，但是也是最多的啊，在当场最少，但是也是全世界各地。现在我刚才说听到，可能我们直播已经不够了啊，可能有几百或者上千的地方的人都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当儿呢，真的主要我们做什么呢？主要接着我们显出来的，也真正把基督的精神传出来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说，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要因为惧怕而降罪于任何的人，或者责怪于有一些，为什么你生病了你还进来教会，或者你还来人群当中，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所以昨天我们新加坡呢，从这个黄色预告提升，前天到了这个橙色预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百货公司里面、商场里面全部的日常用品全部抢购了啊，这个是只有40宗，那时候38宗发生的时候，整个人民的心态是这个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中国大陆的话，你的心是怎样的？那时候呢，你只有单一能够靠住了。你不是靠你的恐慌所给你的那个动力来做事情，你乃是靠真正的平安和冷静的清晰的思考来做一切的事。所以呢，这都是主所赐的信心来的。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伟大，他能信或者不怕，那这是主所赐的信心。那么信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呢，很多人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信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明白，那么只有信心胜过惧怕的。那么信心胜过惧怕的信心是什么呢？11节我们这里看，如果各位在线的话一起读好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这个切据呢，在这个原文翻译是证据。其实实底和证据，这个两个字呢，其实原文来讲，旧约也找不到，新约也找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非常难解释。所以呢，你们看未见之事，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得到，上帝你看得到看不到，那天国你看得到吗？看不到，神的帮助恩手看不到，但是到底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又能够有切据，或者能够看到有一些证据，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三节这里说什么？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各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因着信知道整个世界，各位看到的整个的美景、美物、人群，都是神造的，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自己空想虚幻，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那说，什么都没有科学根据，什么都按着自然律，然后呢所以呢这个病菌的东西来的时候也不管，靠信心这个东西，那这些是很多人对基督信仰的一个误解。让我这样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证据，然后说我们因着信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什么意思？各位，我们先说未见之事的切据。未见就是你没有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但是心里面呢有证据的，看得到证据的。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眼睛打开，早晨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啊？你心里面知道一定有太阳， 有太阳发射的那个光芒，使你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所以呢，这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上帝造这个世界，他用话语造这个世界了。你们能够看得到神的话吗？看不到。但是被造出来显出来的世界里面，你就看得到。哦，这都是有一个创造者所创造的。那怎么讲呢？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各位有看过这个 3D 的这个图面吗？对不对？ 3D 的图面，以前我是无论怎样看都看不到。是我跟我的妻子跟师母一起看的时候呢，师母说出现了，有个动物，你没看到这个 3D 图啊？我就看了一团乱象，那无论怎样看我看不到，但是他说的确在里面，他说的确在里面，我怎样看都看不到，他说的确在里面。哦，那有一些看到的人说的确有，有一些看不到的人哪里有啊？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种隐藏却是显明的奥秘来的。所以有一些人呢，是在患难中呢看见主的帮助。诶，为什么在患难当中有人帮助我？我会听到这个情报。我们慧珍姐妹现在，我们慧燕姐妹现在在加护病房。那么她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慧珍全家人，就是慧珍也刚生孩子，全家人被隔离，然后这个放在这个医院，那个放在另外一个医院，然后失业，然后孩子全部分离。其实对母亲来讲，何等的担忧，何等的恐慌。这个时候孩子怎么办？因为父母最担忧的是孩子。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很奇妙的。到现在确诊，全家人没有得到这个病菌，没有得到这个病菌。然后慧珍呢，很奇妙的，他也慢慢刚强起来。昨天很沮丧，大家安慰他，然后一起祷告，什么都不能做。医院说一定要这样隔离，警察说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但是很奇妙的，那个时候呢，慧珍刚强起来，然后来一个一个的好消息。丈夫没有得到病菌，父母没有得到病菌，他到目前呢也没有得到病菌。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会看得到，但是被恐慌笼罩轰炸的人是看不到。哎呀，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哎呀，真倒霉。哎呀，为什么？各位，这就是神很奥妙的工作。谁是看得见证据的？谁是看不见的？所以未见之事不让你看见，但是蒙恩的人会看得见。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我们基督信仰的看不见却看得见的一个奥秘。所以所望之事的实底呢，实底的意思是 substance， 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是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所望之事，我们盼望着将来的永恒，盼望着将来会见到主，得到的冠冕。但是这个盼望里面呢，有些人说你们是空想，死了就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盼望在那个地方，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实底，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实在的平安，实在的安然。那这个世界的人呢，是吧？你是催眠自己啦，这个东西。但是呢，很奇妙的，因为你仰望着那看不见或者将来会来的，但是心里面有奇妙的一个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眼睛看不见却看得见，然后心里面因为很清楚知道神的应许，心里面一般的人只要情况一变动，里面这个是好消息就开心，这是坏消息就难过或者沮丧恐慌。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因为仰望着那绝对不变的，所以他的心有一个很奇妙的实底，平安稳妥。所以眼睛还有心灵的奥秘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是从哪里来呢？一定要借着我们所认识的、所明白的上帝的道。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所有的东西甚至人都会改变，你最爱的人也会改变。 他不改变，可能有一天时间到他会离开你。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上帝把他们赐给你们的时候，更重要是什么？上帝把他自己赐给你，所以他的爱，他的同在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敌，未见之事的切据。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到这个地步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那么现在这个疫情我们怎么面对啊？那这是一般的人会问的啊，也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问的。那么我们继续看信心的事情。那很多人误解说信心是好像不实在的，基督徒的空想，是基督徒的迷信。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绝对不是迷信，不是盲信，没有根据的信，是按着上帝实实在在的话语信，然后心灵里面、眼睛里面实际的看见、实际的经历，然后看得到在这个地方神开路。那么现在呢，在这个疫情是一个实况、一个实情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呢，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圣经继续讲到信心的东西，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很重要一句话说，你信有神，那这个神是抽象的吗？这个神是只有你礼拜天这样去敬拜，然后呢你祷告了，然后升职、然后有健康，哈利路亚，我没有得到病菌、就这样吗？如果你信这个有神，他是顺境的时候同在，逆境的时候也同在，各样情况都同在，各位，所以呢，他是我们昼夜寻求的，不管在任何的情况里面继续寻求他，因为他必定会赏赐，他必定会显明，他必定会施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寻求他，疫情继续发展的时候，你怎么寻求这位神？所以呢，信心，有些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攻击说啊，你们不要整天说信啊信啊，其实信一定会走到爱。圣经说，充足的信心一定会带来充足的爱心，信一定会走到爱。爱的人在信心上是完全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很重要是这个信心呢，你信了。但是你要走到爱的时候呢，有一个道路，不是这么容易，因为当你信了，但是后来有挑战出现了，或者你的家人软弱了，或者现在这样的疫情出现的时候呢，你发现我是信啊，没有错啊，我是信，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呢，你的信得到挑战了，你得到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难道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有要怪那些？现在来我们教会有病的人，或者那个两个武汉人，如果你是这样，你的信心是只有到这个地步的，那个反而是不完全的信心，也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这个时候呢，是你的信要走到爱的时候呢，是你挣扎，你交战，你寻求神，寻求神的荣耀。在这个当儿很奇妙的，你马上会看见，原来神保守你，神保守你。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那现在只有三个病例，对不对？真保守你，不要惧怕。然后呢，在这个当儿呢，你马上会想到，可能有两个武汉人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们其实按照报告，他们在飞机上的时候，下飞机根本没有那个病例的那个症状，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好像他们也就是带着一个另外一个他们所认识的人要他蒙恩，这样就这样过来到我们教会，他们也是寻求主，他们也是爱主。我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那还有我们三位弟兄姐妹也是爱主，但是很奇妙的，在这个时候呢，你不得不要交战，你的信受到了挑战，这时候你就知道了，主啊，这都是你许可的，这都是你的美意，这都是你要叫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更上一层，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胆量能够胜 更上一筹。我昨天跟孩子吃饭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说，哦，那很快的啊，你的学校全部你的朋友都会认识你们啊，因为你爸爸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啊。那我昨天晚上一收到这个情报的时候，我再次跟他们说啊，其实不用说了，因为他们已经收到啊朋友们的一些短信。我是已经跟学校说了哈，我的孩子是 from the Life Church and Missions 啊，这个教会，然后让学校决定要不要隔离他们，这是让学校决定啊。但是我跟三个孩子说，你们就算学校不隔离你们，你们周一去到学校的时候，每一个人是躲躲闪闪的啊，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呢，你们要承受这样的压力。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大家的每个社会风气是这样，每一个人对这个病例不了解，所以呢他们都是以逃避躲躲闪闪的方法这样来面对任何有可疑人物。那所以呢你们是可疑人物，因为你们是 from the Life Church and Missions 啊，我也叫我们同工们全部，如果孩子还上学的话，跟校长讲一声，让学校自己决定啊。那我们跟着他们的一些 directive， 他们给的方向，这样看要不要把孩子带到学校或者隔离啊？那这样就好。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啊，孩子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说：“这就是你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然后你的信心，因为我孩子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所以呢他们就唱诗歌就信祷告就阿们这个。但是呢当这个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明白，这时候我不能怪别人，我不能就因为这样的不舒服这样的情况我就责怪我周围的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因为当你责怪他们，他们也会责怪你。所以呢福音叫我们什么，承受那个苦难，然后在这个当儿主的恩典会够用，主会为我们开路。那所以我这样跟他们说，所以他们应该是知道了，他们在家现在听我讲道，那我今天早上就教他们起预备他们的心。那么这一点上呢也盼望所有在听到的弟兄姐妹都预备心这是主所赐的，在主的恩典里面，主看重我们教会也让我们教会第一个遇到这样的事情，让牧师也能够这样的站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真正的精神带出来。那么好，现在在实际的面对这个情况呢，我知道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原则提出几样东西因为当这个疫情继续发展，我们继续听到新闻或者我们要我们教会已经有病例，我们要怎么面对家人，或者说我们应该教会要做什么决定措施这些东西呢，这个等一下志明长老在报告的时候会讲，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几个原则特别我们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记得这几个原则。第一呢，当这样的疫情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听从当权者的大方向昨天总理已经在新闻上已经他有讲了对不对他特别叫人民你要安然，你要安抚人心我们的总理是特别英明也非常好，非常客观他看的东西很多会晓得这个情况如果控制不了呢，那我们另外要改一个政策，因为这个死亡率呢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外面就 0.2% 0.2% 那一般的伤风感冒 influenza 那个死亡率是 0.1， 这差不多靠近。所以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它当作好像是一个一般很普通的一个感冒，如果不是太严重就在家休息这样就好。那这是如果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局面那这是，所以呢感谢主，那国家的领袖呢是上帝立定把他们放在那边 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是愿意国家稳妥有平安，大家不活在恐慌里面。所以呢，上帝设定他们是有这个原因。所以大方向来讲，跟着政府的条例，那如果比如说学校、公司这些东西，他们隔离呢就隔离啊、如果他们说你们还可以来，有病才不来呢，这样的话我们也这样听从。这个大方向是这样，但是我这里说大方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定理解啊、我们活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有一些东西是政府，一个属世的政府可能他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相聚。比如说今天我们还是五个人相聚，然后还是要把这个视频做出来。那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一次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们清楚知道相聚的能力，一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那时候我们的心被坚强，神能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这是主给我们圣民的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就像国家在打战，像朝鲜这样基督徒被逼迫，圣民还是两三个这样相聚，私下圣经就是几句话这样读祷告，然后再分散。各位，这是国家如果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还是这样做。那现在我们只有40宗病例的时候呢，教会很多教会呢开始关门啊，这样，或者周间的聚会停止的话，这是我认为不应该的东西啊。但是分成小组是需要啊，分成如果是我们的情况又更不同，对不对？现在我们的情况有五个病例又更不同，所以呢，这是必定要明白。第一，政府给的大方向；第二，基督徒因为不是迷信盲信，绝对不是在这个时候不要看新闻啊，不要管什么疫情的发展，我们只有信靠主啊。但是那个信是很空洞的，没有寻求那赏赐我们的神。那这样的话呢，那这又变成一种极端。所以呢，信心现在是教我们怎样，教我们实际的看到这个新闻疫情的发展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绪思维都是在一起动摇着变动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那这个时候呢，信心的表现是怎样？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想戴口罩，那可以戴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要跟学校说的，你可以说有些父母啊。那有一些这些比较需要 observe 的，也要看的，有些卫生方面的有些一些常识，这个方面也请大家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方面就是遵守。那所以信心呢，一定走到爱心。信心必定带来一个 duty， the duty of a citizen， of a Christian， of a father， of a mother， 这对不对？of a pastor， 信心一定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岗位，我们岗位里面的那个角色，那个 duty， 一定有那个职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信心要把我们带到。我们实际的看那个现况怎么发展，所以我们的游轮啊这些东西，我们也 cancel 了教会的游轮，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做。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最后一定记得，有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写信给我说，牧师信心是很个人的东西这是 individual 那没有错信心是 individual 的，我们不能说你要有信心他有信心，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人要考虑的东西都很多，他有孩子，他有老人家，他有同事，他有什么，或者他自己承受的压力。所以呢，信心的确是 individual 个人性的，但是信心也是经过试炼而成长的。所以雅各书一章这个地方很清楚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各位，试炼是神熬炼我们的信心的那个途径来的。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要有 duty conscious， 我们要懂我们的角色 我们要知道信心是个人的啊，你有信心你才做，你没有信心你不做。只有这样讲的话，这是一方面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你圣经你不用读了，因为每个人你自己有什么信心，你就自己做这样的信心。有信心的确是个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经过试炼之后，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故意要得试炼，但是试炼临到我们，试炼既然来了，我们怎么面对？然后我们查验主的美意，寻求怎么做才是爱神爱人的表现当中呢，很奇妙的，我们的心信上加信，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然后你就发现了信心增长了，得到恩高了，然后你能面对的一个难处挑战是越来越多，这就是信心了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方面呢，请大家多思考啊。有时候呢，活在安逸当中的人，所讲的真理，翻开圣经所提倡的经文，都是一方面的。但是我们要全面，要全面。如果在你的情况里面，你没有遇到这样的挑战，那你说我没有遇到，我还是很安逸。我只是在听报告听新闻，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起来守望祷告的时候呢，你更是要传福音。像在武汉有一些基督徒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自己也戴着口罩，有防范措施，然后他们也分口罩传福音。这时候共产党也是媒体也是把这些东西报告出来，那他们没有反对，他们在这个时候也谦卑下来，他们也知道教会也是愿意求社会求世界的益处，对不对？愿意众人都能够活在平安里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萎缩起来，如果你的心态是只要我没有得着这个病菌就好，我的家人没事就好，那你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那只有在这个时候呢，当你知道人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才会成长，才会完备毫无缺欠的时候，就在这时候你是怎样面对每一个人都惧怕的事情，你是怎么安慰每一个都在恐慌里面的人，然后跟他们讲的信息，给他们的安慰和鼓励，是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叫他们起来振作起来得见主恩。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可能多几个月就过去了。那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可能人都会回来我们教会了我也不懂会不会回来可能不会回来，可能大家都担心了有一个姐妹说，牧师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教会啊那好像人都不来了。我说应该会的，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人从此之后再不来到我们教会了但是我说我们建立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数而建立，那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看人数。我们从17年以来首先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叫圣民能够跟从神认识神，然后传福音，就是这个东西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就是传福音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近距离的传福音，我们还是这样的接着视频来做。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周详，但是呢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在大陆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家里面那没有什么地方去那我在想这两周从如果我自己本身从2月6号我刚刚跟那时候我们来聚会嘛，那时候那个有病菌的有位姐妹也有来所以如果虽然没有近距离接触，但是呢都在一个聚会点里面，如果那时候到从那边算起14天，可能到2月19号那这个阶段呢，是不是我每个晚上我应该有一些直播现场，然后呢20分钟的道来勉励众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每一个晚上一起相聚 我讲相聚的意思啊，不是七八十个人相聚，我讲的相聚就是你跟你的家人开着视频一起领受主的道。那这个是我在考虑啊，等今天主日完之后呢，我们再同工们我们再商量一下这个事情。好，最后我们看很美的经文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讲到这个信心啊，得胜试炼的一些真实试炼啊，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最后一个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各位注意，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注意，存着信心死的，并不是只有求我临死之前啊，快点信啊。他们不是求临死前的信心，有些人说我以后要死了我会信啊，老了会信，那绝对不是。信真信心是现在这个时候信，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更是寻求主的时候呢，看见主的真实的同在，然后人生一年一年这样度过，经过种种的训练、试炼、患难，然后呢，到最后呢，生命已经老练了，到最后很奇妙的很单纯的信心仰望主。所以圣经说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然后他们也会死，他们肉身会死，但是有新的生命会得着。所以呢，他们不是现在很多信心运动说你信了就没事，信了就不会有病菌来， believe and no virus come， 没有这回事。这个是如果这样讲的话，现在在大陆里面不应该有基督徒得到病菌。我这样讲，所以呢，各位一定是明白，信了虽然肉身还会死，但是他们存着信心死，存着信心死的时候的那个生命，越来越走向最后的日子的时候呢，生命是越来越单纯，单纯。这个地上的物质轻看，地上人对我们怎么什么看法，说我们什么。或者怀疑我们的这轻看，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感谢主，求试炼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才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功课。那然后另外这里说什么，他们都怎样，经文怎么说，他们都寻找一个家乡，盼望着能够到那个更美的家乡，羡慕那个家乡。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啊，我们这么舒服的生活，我们会想念这个家乡吗？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有永生，但是这个世界太舒服了，能不能生活太好了，家庭太安乐了，感谢主这是神赐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会面对人的死亡的问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一定明白，当这个事情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很奇妙，我们闻到那个死味，我们闻到那种好像被弃绝的被排斥的甚至会被说被批评的那种声音，我们都会听得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关注别的，关注你的心。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那更美的家乡。因为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好，不能灭除任何的病菌，这个世界的法律无论怎样好，不能给你完全的公义，还是有不公义的事情会发生。你周围无论怎样多爱你的人，不能完全明白你有时候的感受，你那个感受甚至连你最爱的人不能了解。对，在这个时候呢，很奇妙的，就是有这样的患难的时候，你才会羡慕呢更美的家乡。但是啊，羡慕完之后，一下子不久之后就情况又好转了，又不太羡慕那个家乡了， 又是在想，哎呀，这个地上还是比较好，好像这样的光景又来了。所以我们人啊，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矛盾就是这个东西了。所以呢，一个真的蒙恩的信徒，我这样做一个结论说，他一定有一些适当的试炼在他身上。我们有一些适当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续越来越心靠近这个家乡。所以到最后圣经说什么？到最后神不以他们为耻，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他们为耻。我们一般上在圣经里面，我们只有听说过保罗说，哦，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不要以神为耻。但是现在这个经文说，神不以他被称为我们的神为耻。哦，这个好像是反面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只有懂，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告诉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神不以我们为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为我们预备的荣美的家乡，也是你们的心一样羡慕的。所以他预备的跟你的心羡慕的相称，这个相称的时候呢，感谢赞美主，那就是神以你为荣，神不以称为你们的神为耻，神真是你们的神，他是能为你们预备永远家乡的神。他去是为你预备更好的地方，也必定来接你们而去。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说，所以这个地上各种的试炼患难，包括现在我们教会所发生的疫情，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带到一个地步呢，成为我们羡慕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乡，永恒的赏赐。其实当我们的心里面的羡慕跟他预备的相称的时候呢，我们是常常能够坦然无惧站在神的面前，在各样的患难中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愿神祝福你们。如果我们下周再有任何的聚会，我们会在网络上报告，等一下我们志明长老会报告这一切。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不管这个世界怎样改变，只有主不改变。主，你还是那自由拥有的掌管一切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每当这样听到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更是得享一个世界不能理解的那种平安。主，我们为着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恩。不管他们的信心的程度到哪里，他们是你所爱的，主会看顾他们。我们有5位在我们教会他们有得到这个病菌的，也求主的恩手亲自医治他们。主，借着我们众人的祷告，主，你让这个病菌不继续扩散，也让更重要，我们众弟兄姐妹因着这个患难，我们的心更是合一，更是羡慕那永远的家乡。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在直播现场将领受这个道的，也为着尤其是现在这个病情在那个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想必人心惶惶。主啊，比起他们现在所承受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就比起初代教会所遇到的试炼，我们遇到的也微不足道，但是这毕竟是一项的试炼。所以求主在这个时候坚固教会的弟兄姐妹，坚固我们众圣徒的心，让今天这个道能够怎么使他们明白，主在越患难的时候，越黑暗的时候，主的光越是照耀，也让主的道能够继续能够分享出去，也使众圣徒在这时候能够发光作盐。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归给那掌控一切的主，归给那医治我们的主。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